你的祷告有没有达到天上，神有没有听见？很多的祷告连天花板都没有到，所以神怎么听得见？这是我用比方来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亲近神的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生活，就是祷告的生活。而且不要忘记啊，这个金香坛是紧贴着什么？紧贴着幔子，而幔子的背后是什么？幔子的背后就是约柜。大家记不记得撒加利亚的故事？你读路加福音，不是撒加利亚不是祭司吗？你记得他故事吗？他不是要祷告，那他祷告是所有的众百姓都在那祷告吗？然后呢，天使就告诉他，神听了你祷告，那么你要生个儿子，他本来没有儿子，要这个儿子。所以普通呢，你读那段圣经，你在想说，哎，这个谁啊？这个撒加利亚大概要儿子，想儿子，想婚了。所以呢，他就是在那里去祷告，去祷告的时候，他大概还是想到，我希望能有个儿子。现在呢，天使说你有儿子，那么是欢天喜地的消息。其实不是，这是很大的误会。你知道说啊，在圣所跟至圣所里面，最荣耀的工作是大祭司的，就是如果你能够是大祭司，然后你代表大家进到至圣所，那就是最荣耀的。好了，除了这个之外，有多少个祭司？那现在我们有这个祭司的梦是什么？这些祭司因为他不是大祭司，所以那个梦不必做，你不可能进到至圣所的。好，你退而求其次，在退而求其次里面，这个祭司他们也做梦，如果要侍奉的，他们希望能做一个梦，那个梦什么呢？他们要轮流抽签的。那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如果谁能够到香坛那里去祷告，那那个工作那个荣耀是仅次于大祭司的。所以那次刚刚好撒加利亚轮到他，那弟兄姊妹，这是他一生最大的荣耀。他到大祭司到这个香坛那里去烧香，他在那里祷告，众百姓都在外面祷告。那个祷告从来不是个人祷告，那个祷告是团体的祷告。那个祷告什么？那个祷告就是说，弥赛亚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来？你看见今天我们受了罗马的逼迫，我们受了希腊帝国的逼迫，我们受了巴比伦帝国的逼迫，这个逼迫何时才休呢？所以那个祷告是什么？那个祷告是巴不得弥赛亚能早一点的来。然后所有的大祭，所有的那些这些这个百姓就在外面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是全国性的祷告，所以这个不是私人的祷告。那就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什么？希望弥赛亚来。弥赛亚来也有先锋的，那就是约翰。所以就是等到约翰一诞生，弥赛亚很快就来了，那就表示神听他们的祷告。所以那个时候天使对他说，神听了你祷告，这句话什么意思？弥赛亚很快就要来了。为什么？因为约翰乃是弥赛亚的先锋。所以你如果这样读圣经的话，你就懂得这个香坛有什么意思，很清楚的，那是举着我们的祷告。不过不要忘记，这个祷告是国度的祷告。所以在教会里面，你知道吗？今天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每一个祷告聚会，你不是，所以难怪祷告聚会人少，有他道理。第一个，你太累了，不要去祷告；第二个呢，你去祷告就是这个人病了，求你医治他；然后这个人怎么样，你保守他，怎么？然后呢，你背了一篇流水账，你还得记得这个人生什么病，这个人怎样怎样，再把他弄一次。弟兄姊妹，这个祷告是重要的，但许多的祷告你可以在家里祷告，等到全教会在一起祷告，那个祷告什么？那个祷告是国度性的祷告。所以主教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才说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我们不是，我们每地祷告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赐给我们，我们从来没有祷告说我求你的国降临。弟兄姊妹，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我们主很快就要回来才是啊，你明白吗？但这个祷告我们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有没有金香坛？没有金香坛。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回来和撒加利亚在 湘潭面前尽职有关系，因为那个祷告是国度性的祷告。所以我想我举这个例子，弟兄姊妹就会清楚了。那圣灵特别把湘潭跟去香膏放在一起，放在一起，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是圣膏，那么你知道这个圣膏就是要什么，用膏油，你只要抹任何的细菌它就分泌为圣，这是一个。还有呢是圣香。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你看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细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操练，我们祷告不能太粗鲁，一个老粗的人不会祷告的。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看圣灵的工作它是非常非常细腻的。那结果呢，你看见在圣灵的引导底下，那这个香烧起来的时候，它会一直一直升上去的。最近不是这个有一班以色列人，他们等主回来，他们知道弥赛亚要回来，所以他们已经把那个圣殿呢要重建的那个基石，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什么房角，就是不是就根基那个石头啊，已经弄好了。然后呢，他们也去做那个半舍客勒这个铜板，这个硬币也弄好了。然后呢，他们也真的去找那个圣经栏，那么普通圣经，普通不是一定要找圣经栏才可以。那到哪里圣经栏呢？很有意思啊，好久好久他们已经没有圣经栏，因为他们找不到瓜牛，就是瓜牛再也没有出现了。那就是自从啊大概1300多年前，不是回教徒就占领了什么，就占领了耶路撒冷。然后呢，那个征服者呢，就逼着那个时候啊，懂得怎么拿到这种圣经栏的，就几个人，他们有秘方的，就逼着他们呢，一定要把那个秘方交出来。他们不肯，后来他们寻到，他们就被杀了。那从那天开始，很稀奇啊，那个地中海岸旁边的那个瓜牛再也没有出现。一直等到前几年，你去读这个叫做 Jerusalem Post 耶路撒冷邮报，稀奇的很，又重新出现了海瓜牛。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可以提取圣经来了。所以拉比说，弥赛亚应该很快就要回来了。那么好了，弥赛亚回来有香坛有香。那现在呢，你制香的办法他们失望失败了，因为每次拿来这个香一烧就一下就散掉了。那么后来听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死海附近啊，他们找到一罐，那一罐的东西啊就是这里的材料，所以现在呢他们可以做那个香了。那么这个香呢，他们肯定是可以一直逼着逼，意思就是说你若烧的话，它可以一直烧，而且它这个烟可以一直往上去的。这个我们本来以为是很平常，其实这里蛮有点考究的。那么这个现在终于找到了，所以难怪有很多人认为说我们的主应该很快就回来，因为不错，在主回来以前圣殿一定要重建。那么圣殿要重建，这些东西要根据山上的样式才可以。所以这就为什么拉比他不敢随便拿现在的高科技的取代品来取代这些，不能。如果你这做圣膏也好，做圣香也好，你看你一定要照着这些来。那么这里很明显，36节，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那不要忘记，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人不能是忙乱的。一个人马大一样就忙乱了，所以要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主的脚前。所以坐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不光是陈设饼供应，你好像读圣经你觉得很饱足，读主话的时候你觉得金灯台的油的亮光也供应，这些都很好。但是不要忘记，在主的脚前还有一点，就是祷告。祷告的生活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难在什么地方？我们以为我们都会祷告了，其实我们不会祷告。如果真正的祷告，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啊，所以这里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好了，那完了以后就完了。 所以这个就整个的蓝图就这么多了。那么接着的呢，就是要把那些巧工找来。等到巧匠找来的已经是第35章了，你去看三，因为中间有了一段的折磨嘛，有一段插曲，就是金牛犊的事，所以忽然间呢，这个工作就停下来了。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不光是摩西是照着这个摩西是照着这个天山上的样式，那么连这些人呢也是照着山上的样式。你如果读下去，你就发现你可以检验，你看见他们的确是忠心于神的旨意的。好，那么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个灶哈，我们很快复习一下好不好？你看36章讲的灶的时候，就是从木幔开始，然后从木板开始，然后呢从灶帘开始，这是很合理的，因为你真的要灶起来的话，当然你有个骨架嘛，那这个骨架什么的，骨架当然是木幔跟木板了，还有帘子，所以当然这个你普通讲的灶会木的时候，当然这个起点从这里起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次序跟那个前面所讲的次序不一样，所以呢下面你次序就下去，然后37章，那么当然呢你把这个骨架完了以后，那么现在内容就有了，这个上面这个东西是个钻石盒，那么钻石呢就是37章那个法位。好，然后接下来呢是桌子，那么这个次序是对的，然后再下来呢是灯台，对不对？然后再下来呢香坛，所以现在次序是对的了。所以前面圣灵故意那样摆出来有他的原因的，因为圣灵特别把金香坛所代表的祷告把它提出来啊，把它提出来。那当然那里顺便提到洗濯盆啊。然后呢到了38章造祭坛，然后呢下面造洗濯盆，所以这个次序全部是对的了。当你造起来的时候呢，它是这个样子。好，那么现在有外院，外院是外院子呢，你需要有墓院，所以是最后呢有墓院，然后呢讲到大祭司，也大祭司现在大祭司是做了，现在不是样子了，然后呢做他的圣衣，那讲的圣衣当然是以弗得了，那么这些，然后呢有胸牌，然后做外袍，然后做内袍，然后造冕牌，然后木工考卷，所以现在呢就一切就完成了。所以到了这一段，你看圣灵就告诉我们说，会幕呢是制作成功，前面是蓝图，现在是制作。但是还有一点，第三，这是三部曲，还有一部曲就是40章。那40章呢，就是要把会幕建立起来。那弟兄姊妹讲了这么多，我们再笨的人都懂了，我们也会应该怎么做就行了。但是你看40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下面有千嘱咐万嘱咐，你怎么立起帐幕的？把法柜安放在里面，你看神的心目中就有法柜，第一还是法柜，安放在里面，你立起来安放在里面，然后用幔子将柜遮掩，那那幔子就是割开中间的幔子，所以次序讲清楚了，然后把桌子搬进去，然后摆设上面的东西，那当然全是饼的东西了，然后呢把灯台搬进去，点上其上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在帐幕的门帘，然后呢把燔祭坛，那已经到了外面了，安在帐幕的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然后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然后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的器具都成圣，那这是圣膏油叫他们成圣的。那么然后13节你要给亚伦穿上圣衣，然后呢到了15节是他们给我供祭祀的职分，然后16节摩西这样行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好像神很不放心啊，问题就是摩西太聪明了，你看摩西实在太了不，他是埃及学经一切的学问，你叫神担心我们担心了什么地步，就像这样一样，我们其实比摩西差多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神对摩西不放心，神对我们一样的不放心，所以你看神怎么做他一五一十的叮咛，再叮咛叮咛的很清楚。然后17节第二年正月初一日摩帐幕就立起来了，那么谁来立帐幕呢？是摩西立起帐幕。